好，我们就开始啊。这个复习是上个星期了，上星期我们在现场啊，所以我们时间不是很多哈，所以我们只讲了三节，一二三，对，三节了啊。他上星期主要的内容是也是延续的，跟今天也是相似的，所以就我不会讲太多了啊，就是主要。上星期是提到他们的祖先也是悖逆耶和华，上帝就向他们的祖先审判，他们就被掳了。后来他们呢回归之后他们也冷淡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环境不如意啊，他们的房子被人家抢走了，土地被人家占领了。他们的城墙是破坏的，敌人没有善待他们呐、他们就因为这些物质的东西就把自己贬为只是一个外邦人因为耶稣说的这些吃吃喝喝穿住的顾虑耶稣说是世人的世人所求的耶稣在祷告里面说你们所要的这一些父早就知道了。所以如果我们看弟兄姐妹常为这些事情顾虑，其实就证明他们来到了这个信仰的边缘他们已经几乎把自己看为是好像是世界的人那样就是他们需要用奋斗，他们需要用手段需要用机会去给自己找幸福。他们不再相信是上帝早就知道所以当他们一直在这些境况里头就是撞撞跌跌不顺服上帝就说你们之前不愿意追求救恩把圣殿的事情就是重建圣殿的事情就摆下了因为他们自己太多顾虑了嘛就觉得先买好房子，先装修好先住得舒服，钱赚够了再来想圣殿他们做的这种算盘连上帝就在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活当中就放下了咒诅所以这是一个圣经的话意思说不是人好心不好心说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子说信徒你没有兴趣这样讲人这是圣经的话，上帝自己说的。他说如果我们在恩典当中不愿意回应上帝，上帝就有一种做法是他向来都在做的，而且圣经一直重复的，就是他会在这些他不喜悦的人身上呢放下记号。连这个记号呢这个先知书讲的其实也是出来这个生命记出来记记讲的你们可以自己查考上次的笔记有写了。就是呢一个记号特点就是人的工作无果效。就是上帝会让人呢不是没有工作。有你有很多事做。一早起来就做做做做做做到晚上，但是做完了好像都亏空了。没有果效。因为工作可以是人在做，但是果效是上帝给的。但是当上帝不喜悦一个人的时候，他就白忙了。他可能以为可以给自己累计一些的财富什么的给自己赚取多一点的钱但是上帝就让一个疾病临到他的身上，把这些钱全拿掉了。是吧？有的人以为自己可以给自己赚取各样的名声什么什么上帝就让他们在一些的事情上面因为骄傲做错了是讲错了话，全都亏掉了全都失去了。所以很多人世界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所以这个不出奇我们可能以为这种叫做这种叫规律人呢骄傲就失败人呢发狂就要跌倒，但其实上帝说是是因为我在做。因为上帝说每次你们看到一个傲慢的国家一个傲慢的领袖一个傲慢的君王他的王朝败落，上帝说是因为我咒诅了他，因为我不许愿，上帝不许愿人这样子。所以这是第一个记号了如果你的家常有这种现象就是白做工很多梦想但是都做完了好像什么都白忙 你就要知道停下来了，你得罪了上帝啊！这不是运气不好啊，是得罪了上帝。你的心已经把自己看为是外邦人了，你否认了上帝是你的天父，你不再依靠他。连第二个迹象呢，就是没有平安啊。这个没有平安呢，当时先知讲的是他们在城里啊，就是百姓的当中出入都有危险，敌人不是外面来的，是里面来的，是自己人啊。其实另外一个记号就是家人呢、啊。如果一个家庭天天打打就是闹闹的啊，我们有的人还以为这种叫正常，其实是很不正常的。如果你觉得正常，你是不正常的啊。当然我也很惋惜啊，因为你不看圣经，圣经常以家庭的和谐作为上帝祝福的一个记号啊。但这种和谐不是虚假的啊，不是电影里面看的，也不是小说里面看的，是内心里头合意的和谐。所以上帝说，如果我咒诅一个人，我会让他至亲的最信任的人背叛他伤害他，而且他也要伤害那个人。所以这也是一个特殊的记号啊。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人民啊，如果开始啊不合一，开始自己判断，我就是叛乱了、啊、我们可能以为这种叫做啊社会改革啊，但其实不是的啊。美国人是很喜欢看到全世界都改革了啊啊啊！香港啊暴动啊，就称赞这些人勇敢啊。这个啊，法国人啊游行啊，称赞他们有勇气啊。啊，等到他自己的人啊，他就派警察去打压了。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危险的事，因为只要人民自己人民打人民，不是敌人来打国家呢，这就是一个败落的一个预兆，是吧？所以大家希望别人乱啊，但是自己不可以乱啊。所以这个如果家里开始孩子叛逆父母啊，夫妇之间常不信任不和谐呢，要停下来啊，要悔改，因为这是上帝在圣经里面说这是我愤怒的记号，不一定说做了什么坏事啊。而是说上帝不许愿啊，可能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啊，当然不许愿我们啊心里面所求的事情。OK， 所以这是一个记号，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懂啊，因为它放在圣经里面啊，它用在生命记里头你去读啊，上帝是用一种命令的方式讲的，就是说你若这样子做，你若遵循我的律法，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连你若不遵循呢？就是这些一项一项这样列出来，上帝没有睡觉的，他说他就做的，好吧？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常常就是察觉上帝的记号啊，以致我们不会就是在这些管教的里头不受益处哈。那另外来到这个时刻了啊，他们已经被管教了啊，连上帝就跟他们说悔改，你们若现在悔改，我就向你们开恩。其实当上帝这样说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怀疑啊，或是他有保留，因为如果上帝向人说你当悔改，其实你能够悔改也是上帝的恩典，就上帝已经感动一个人，以致他有信心来寻求恩典，来寻求赦免。所以如果我们被神感动要悔改，我们还不回应的话呢，其实我们就犯了两重的罪，第一重罪就是我们不信任上帝说的话，第二呢，我们拒绝上帝的感动，这是双重罪啊。他不是打个广告啊，说啊信的人来，不信的不来哈、啊，他是亲自把邀请送到你家了，所以你这个拒绝呢，就是严重的了啊。所以上帝跟他的子民说，现在我要开恩了 ，OK， 所以你们应当回转，而且回转呢，不只是一个意念啊，回转之后，上帝要他们改变他们的追求啊，之前是地啊种的啦、收的啦、住的啦、吃的啦 ，OK， 上帝说这些都是我给的，你们要注重救恩，所以在当时呢，旧约的年代。 注重救恩，就是指到他们要回到律法，你要有律法，你就要实行律法的事。律法的事里头有很多是献祭的规条，有很多是这种刑事的规条，它都需要在圣殿里面举行的。所以如果你说我悔改了但是没有圣殿呢，其实他这个悔改没有果子的。他需要有就业了，我说啊，他需要有圣殿让他们去 practice 啊，就是去 practice 叫什么，去操练啊，操练他们悔改的信心。所以把圣殿重新的盖起来啊，完成它，做了一半啊，其实那时候已经做了一半。上帝要他们现在重新回去把圣殿盖起来，并不是因为上帝需要住在那里，而是他们需要操练等候圣殿预表的弥赛亚的信心啊，他们要操练这个信心，不能够被这个世界的追求给淹没了，好吗？那上帝就说，如果你们这样做，我给你们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我喜悦的，你们就是上帝要用大量的美物也使到他们的劳作有了成果，那就是他们种了就不会因为不下雨地不成长，不就是那种作物不长而亏。上帝说我要祝福这些并不是只是为了让你们丰富，而是让你们知道我喜悦你们。那这也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意思说上帝说我喜悦你的时候呢，我给你一些记号让你知道在旧约呢是很多是形象的，就是物质上的这些讲的。那到了新约呢，我们也不排除上帝也会透过物质，但是更多也更长的，上帝是透过心灵的丰盛，就是我们常说你悔改之后，你的心就有平安这种平安呢，就是你对上帝好像有一个很亲近的感觉，意思你不害怕，你没有在内疚你好像恨不得现在就看到他，你不怕了，你不用躲了因为你心里面知道他赦免你了这一种平安是圣经说的。旧约呢，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上帝对人的罪的怒气还在，所以旧约的人很少大卫这些人都有享受过这种快乐但是一般百姓是没有的因为他们的信心上不去所以一般的百姓呢，他们悔改之后呢，他们是借着什么？他们是借着雨水借着上帝给他们的保护借着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种植能够顺利，能够感受，这是间接的但是还是间接的感受到上帝对他们的喜悦。OK， 就是他们看到雨水能够正常的降下来今年没有受旱灾的影响什么，他们心里面就知道说上帝悦纳他们了。旧约是这样当然你说很可怜他们没有办法直接感受，是因为他们还在等候基督除去这个人，就是上帝愤怒人罪的这种怒气今天已经除去了，因为基督已经成了，上帝现在是宣告说我不再生气了 OK， 那你说如果上帝不生气为什么还要审判？我都说上帝不再生气，意思说他现在他愿意让人有机会可以和好，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和好。那不愿意和好呢，当这个上帝开放愿意赦免的时间过了，当然他们还是要承受怒气 OK， 那比起旧约呢是没有这个年代也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旧约呢一直怒气一直在的，你献祭你还是感受到怒气的，因为那些动物的血不能真的除罪的，它只是表达了你的信心而已，是吧？所以今天如果上帝感动你悔改，你没有理由再拖延的，因为这是一个窗口，它有开头它有结束，现在是赦免的时候，但是 有一天赦免的时机就过了，过了之后就是审判，那一定有很多人被审判，圣经说的将来有绝大多数的人是被审判。你说为什么上帝不设，就是不定罪怒气除掉之后呢还有那么多人被审判？是因为不是上帝怒气，是因为人不信啊，就是在这个窗口里面，就是这个时机里面呢，多数的人都拒绝了，所以他们在窗口关上之后，他们的罪就更大了，因为他们不单是有罪的人，他们还是一个傲慢拒绝悔改的人，因为窗口曾经给了他们，让他们回转。 OK， 所以我们今天是恩典 的一个时机，但当我们不回应的话啊，我们就显出啊，是应该被定罪的。OK， 不是只是因为亚当了，只是我们自己了。因为亚当的确是给我们的罪性，但是我们自己却选择了就是拒绝亚当之后上帝给我们的救赎。好吗？好了，我们继续了啊，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经文是第十三节啊，我们一起念：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么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那这跟前面一样啊，就上帝说当他们不悔改的时候呢他们是可咒诅的哈，这可咒诅的包括很多了啊，就是人不喜欢他们，连地都不喜欢他们呢，就是土地不给他们效劳啊，种不长的，不能收的啊，身边这些周围的人呢啊，都对他们是抵挡的啊。你说为什么这样奇怪？他们一定是为人不良善，这圣经说了嘛，是上帝的怒气嘛啊。上帝就是让人不喜欢你啊，你可能觉得让人喜欢呢是你的一个方式啊，你讨好人啊，天天跟人家很客气啊，天天跟人家笑啊，天天跟人家送礼物啊，人家就会喜欢你。你真的这么相信啊？有很多人做这种事情人家还是不喜欢他的。 OK， 当然这是世界的，不说了啊，我是基督徒啊。 OK， 基督徒有时候上帝的怒气在你身上，人就会感受到这个，你这个人好像是被咒诅的，人就会躲避你，因为你好像很不对劲一样啊，很害怕。当然基督徒应该有感动去爱他们，但是我说人会看得出来。但是当上帝在你身上是喜悦的、祝福的，其实人也有一个很自然的一种感受呢，觉得很亲近。因为在你的身上可以感觉到上帝的爱，而不是怒气，所以我们自己应该知道了啊，就是当神不学我们的时候呢，其实什么都会乱，都会出错的，家庭、孩子、健康，一切都会出错的，因为他在一个不和谐的状态里面，这叫做罪了啊。等到我们回转的时候，圣经一再的应许我们啊，不单大地要给我们效劳，他说连身边的人呢都要称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人家感觉到你是一个福有福分的，不是因为你很富裕啊，就是人家看见你的时候觉得你这个人很健康很正常，就觉得上帝是对你很好啊，你这个人没有没有忧愁啊，很有信心啊，为人呢有节制，因为上帝觉得他们就觉得上帝对你这个人特别有福气啊，给你有福气。但这个不是因为你的背景啊，或是性格什么的，这是神的喜悦在你身上显出来了，好吧啊？所以这里他开始是说他们从前的情况啊，不是现在，是之前不悔改的时候。他就说他们怎么样成为可咒诅的，刚才前面我也讲了很多了就是他们不愿意建圣殿啊，建一半就停下来，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房屋啊、吃住啊那时上帝就使他们成为可咒诅的人这我已经说了啊，连 这个记号是神怒气的记号啊，神打击管教他教会的一个记号。但是现在呢，转过来，上帝说我要拯救你们，我要使你们得福，那免得人都以为自己可爱会被人喜欢。上帝说你会被称为有福的是因为我拯救你们，所以意思说这个是恩典，是从神的救赎那里产生的果效。所以但愿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有什么可以讨人的喜欢或是讨上帝的喜欢，如果真的有的话呢，我们都要完全归给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赎，免得我们剥夺了他的荣耀啊。许多人都是暗暗的很难的，我明白啊，特别是有过成就的人呢、啊、都会很容易呢保留了一点点给自己，他会荣耀神，但是他也保留，他会心里面说我某某的特点，我某某的能力啊，也是让我成功的，也是让我被人喜欢的，被人接纳的原因，除了上帝。但愿我们不要这样子。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原本是可咒诅的，一无是处的。上帝是让我们没有这么可怜的，身边给我们一些，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哎，是假冒伪善的啦。这些朋友也谈不上真朋友啊，那就是跟你一起吃喝、一起做功课的人啊。但是这谈不上神的祝福啊，这只是上帝可怜我们。我们要看清楚，那种年代没有上帝的救恩的年代呢，完全是黑暗的，做的事也是黑暗的。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何等的人啊，能够传福音啊，能够把这个好的消息带给家人啊，能够为主做见证，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拯救，改变了我们。我们没有一点点可以沾染的，一点点可以就是占据的。如果不这样想呢，我们还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呢、啊，就是还在咒诅的阶段，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是被拯救，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了。啊 ，OK， 好了，我们来看他的下半段呢、啊，他说。这个转变之后呢，上帝救我们嘛啊，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他就说不要惧怕，手要强壮。所以很明显，上帝救一个人呢，拯救一个百姓，拯救一个人呢，不是让他轻松的，不是让他放松，不是让他脱离守律法的要求，不是让他可以更自由的去追求世界，不是让他可以更自由的去享受人生。上帝收一个工人，收一个儿女进来呢，他的目的是要我们为他结出义的果子。所以这里说，我今天救了你，你不要惧怕，好好过日子。不是，手要强壮，就是要工作。OK， 好，我们先来看了、啊、什么叫惧怕啊？一般的解释啦，惧怕就是。我们怕黑呀、啊，怕鬼，怕死，怕痛，怕饿，怕、啊、总之就是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就用抵挡啊，躲避，那这叫惧怕，这是心理学的名词来的啊，一种心理的一种反应来的。哎，这圣经不是讲心理学啊 ，OK， 所以主要圣经说的惧怕呢，它是有两类，一类叫做好的。这种叫敬畏啊，另外一类的惧怕呢是坏的啊，那种我们叫做消极的惧怕啊。所以好的惧怕呢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应该有敬畏的心啊，我们应该常觉得我们不能，我们需要依靠主，所以这种的惧怕呢是好的，是应该有的，也不需要除去，也不需要叫人家为你祷告，让你什么都不怕，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人。什么都不怕的人是让人最害怕的。OK， 这个该有的惧怕呢，就人承认自己是人呢是很好的，可以吗？现在很多一些企业家啊，你说什么 美国的这些什么啊，什么 Elon Musk 啊这些人呢、啊，其实他们越来越，我看他都已经十几年了啊，他从开头跟现在很大区别，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他的设想越来越狂，他们对人类的这种诠释啊，就是人类是什么，越来越违背圣经，就是换句话说，他们越来越没有上帝了。他们以前也没有的，但是他们其实里头还怕怕的，因为他们做很多东西做不成嘛，啊，他搞电子车啊，搞得快破产了，啊，搞个火箭呢，没有人要管他，啊，现在刚刚好给他碰上了，啊，现在就开始发了，啊，开始成了，就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想 ，OK， 我们的人是歌颂这种叫做伟人呢、啊，但你要知道，这个人会很可怕的，因为他越来越不怕了。他越来不怕超越的上帝，所以他就会越来越犯罪，越来越狂妄。那我们不需要羡慕这种人的 ，OK？ 我们人类不需要英雄的，我们只需要神的仆人，因为上帝用的人就是英雄啊。这里的英雄是狗熊啊，就是够勇够凶就是英雄。我们讲的英雄不是这些啊，不是光会打架的，是神的仆人啊，很勇敢的去胜过他的罪，胜过他的内心的这些啊罪深啊这些缠绕，这种是我们应该，就是他带着一个敬畏的心的人，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哈、啊，去跟随的人啊，好了，所以这里讲的惧怕不是好的，是指到让他们不能工作的惧怕。OK， 所以上帝叫我们不要惧怕，就是除去这一种对神的怀疑啊，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担心很多嘛啊，担心自己如果继续盖圣殿会有什么后果啊，会不会被人杀害，会不会啊，遭受许多的损失啊，这一种上帝说除去，不要再有啊，努力，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所以要除去这些，可以吗？啊，所以先知要他们不再惧怕，不再那种消极的惧怕啊，连同时呢，他们要有信心啊，相信上帝的同在，所以就要表达他那个信心，就是做事，就是行善。所以先知说，你们不光要有信心不惧怕，也要守刚强，做信心的事，就是结出信心的果子。所以当时的果子呢，就是重建圣殿了、啊。当然不只是重建圣殿那么简单啊，如果你读下面的经文，但是开头是先把那个最基本的，就是救恩的盼望建立起来，不然其他是白讲了，是吧？如果你也都不信救恩的成全，你到处去帮助人啊，去爱人如己啊，这是假的了，那么因为你想改变人性啊。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救恩，你从这个基础开始去顺服神，去爱那些就是邻居啊、邻舍啊，去爱那些上帝放在你身边的人，这才有基础，你的基础是上帝的救赎。所以上帝没有只是要他们停在相信那么简单，上帝要他们也同时把这个相信转换，或是说提升成为他们的一个行为啊，或是一个侍奉。 OK， 所以当这个惧怕被除去啊，当人啊能够真的是依靠上帝的话，相信神的同在，他们就知道啊他们没有危险了啊，他们也能够深信上帝的能力足够克服一切的障碍。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身心灵加上他们的手跟脚都能够强壮起来，做什么呢？不再做自己的事了，不再为自己找保护啊，他们是做神的工作啊。那下一句话呢，就是到了十四节了啊，我们一起来念了。十四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火并不后悔啊。这是前面也讲过的，但先知重复了， 啊，他是一直讲之前是怎么样的，现在是怎么样的啊。所以这里又提回之前啊，说你们列祖就当时就是被掳之前的他们啊的祖先啊，那是他们严重的，也是多次的啊，违背了上帝的律法。OK， 所以呢，上帝就定义就发怒了啊，定义降灾，就是把他们毁灭，把他们呢就是分散在全世界啊，除了犹大家啊就被集中起来，其他的支派几乎就全部散掉了啊，就找不回来了。连这里就说，上帝曾经这样子对待他的祖先，没有收回的，就是说不后悔，意思说上帝没有觉得过火了，或是说改变主意。上帝说没有，这是他就是审判的心意。 OK， 但是现在如果对比于现在，就下一节啊，上帝却说他现在要用爱来对他们。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两种的结局啊，两种人都犯同样的罪，都是拒绝神的恩典，都是看重物质多过属灵的，其实都应该有同样的结局，都是灭亡才对啊。但是祖先上帝用灭亡来对待，但现在这批人呢，上帝反而用恩典喜爱来对待啊。所以这里是做一个对比哈，就是让他们知道今天上帝向他们呼召悔改其实是极大的恩惠啊，他们应该快快的回转，不应该像过往许多的例子啊，就是人的心刚硬，一直都就是迟延啊，不信是一件事啊，对，有人是信啊，但是很慢啊，拖拖拉拉的啊，多等多等多等呢，最后呢就灭亡了。OK， 所以当时的确是整个百姓啊。在我说在他们的先祖的年代啊，是全国全百姓都大大的得罪耶和华，上帝就刑罚他们就领到了。 OK， 这里说这个刑罚严重啊，是一个很严重的刑罚啊，不是他们之前所看过的任何的一种刑罚啊，因为之前他们在旷野所经历的，他们在迦南地所经历的这些刑罚呢都是短暂的啊，很多时候先知啊，你说有先知祷告，有摩西为他们祷告，有大卫为他们祷告，连上帝就后悔了啊。这个后悔不是说上帝自我责备啊，那后悔呢，意思说上帝就收回他的怒气了，因为有代赎者，有代求者，就是基督了啊。但这些摩西啊、大卫啊这些人，其实他们都好像预表了基督今天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一样。当上帝喜悦这个代求者的时候呢，上帝就收回。 OK， 今天你跟我有一位最标准的代求者，就是耶稣，他在父的右边为你为我代求，不然我跟你早就完蛋。你看我们的罪不会少过以色列的，他们是拜偶像，我们今天拜的更多啊，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东西，我们动不动就偶像了。你可以为这一套电影不来聚会，你可以为这一个好睡觉也不来聚会，你可以为这各种凡是取代耶和华的都是偶像。你说你家不是满天神佛吗？你心思意念啊，里头有多少是就是放在上帝之上的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偶像，因为我们不应该存在的。就是因为我如果按照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是上帝要发怒而且不后悔的审判的人来的。因为我们今天还活着，我们还可以去这边去那边啊，买这个吃那个的啊，你觉得啊可能呢上帝老了啊，脾气就温顺了很多，不是。你完全要知道那个秘诀是天上有一位代赎者，有一个代求者，他不单是大祭司，他也是祭物，他也是我们的就是献给上帝的祭物。所以呢，上帝常常因为耶稣的代求而放过了我们了。 不要自信啊，不要认为我是基督徒啊，我可以祷一个告啊，上帝就很好的啦，这老人家很容易讨好的，一下就没事了。你圣经读熟一点，上帝是不变的，他旧约怎么样，他今天还是怎么样。唯一的区别，我在说是耶稣基督，他升到天上，提名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你能想象吗？他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在地上呢，可能没有这个感觉啊，我们还是觉得哎呀，慢点了 啊，我还是让我先追求我要的东西，慢点慢点啊 ，OK。其实这个时候呢，耶稣在天上已经为你求了，因为他知道神的怒气在你这种慢点慢点的爱来不来、爱做不做的样子，早就下来了。早就让你就是在管教、在审判里面，但没有，是因为基督求，他跟父说给他机会，因为某某人是你拣选的，连父神看见基督的代求，上帝就宽容我们。但是当上帝宽容我们的时候呢，不表示说我们是无罪的 ，OK？ 上帝的灵呢就在你的心里面。感动你求赦免，所以我们才有日子过的啊，在地上。不然你很难想象了，我们每天得罪神那么多，对，要么就是上帝绝对无能啊，他管不了人类，所以人类无作非为的没事啊，不然就是因为他有极大的爱跟忍耐，而且他有完全的一个主权，他知道什么时候审判，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要赦免。你选择了，你看哪一个是你的神 ？OK， 但圣经让我们知道的是第二者啊，上帝是有完全的主权，所以不要骄傲，觉得可以就是躲避神的审判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啊。这种的自信呢，是会引致我们更加的刚硬，最后会灭亡的。OK。一切的宗教经验啊，去过教会啊，洗过礼啊，完全是无效的，你知道吗？因为这种叫外在的。如果你看见以色列人割了礼，吃了玛纳，过了红海，进了迦南，都被神丢弃，我们今天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再靠我们那种小儿科的东西来夸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没有人有玛纳的经历 ，OK？ 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人有过红海的经历，过红海的都死了，死在旷野，被神丢弃。我们就是洗个礼啊，可能出个国啊，被神保护啊，生个病被神医治。你就以这个做你的救恩的记号吗？当然不行啊，这是骗自己的。所以要敬虔啊，就是要常常在这里看见上帝是会审判的啊。他严厉起来，就是当上帝定义要审判，代求者就不会为你祷告的了。耶稣不是那种顽固的人啊，在天上死都为你祷告啊。上帝说我要审判，那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好人你一定要救他，不是的，这父跟子是合一的 ，OK。所以当上帝的时候到说审判，基督在天上就不提你的名了。如果基督不提我们的名，这是我们灭亡的开始。所以我们要常常很谨慎啊，当然我们要与基督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要常依靠他，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对他有信心，要知道他不会忘记我们啊，好吗？所以说回来这里了，所以我们要普遍的知道啊，就是这是普遍的一种真理啊，就是除非我们开始悔改，否则上帝是不可能为我们来祈求的。意思说，我们不能够以为说啊，我们可以反正好像做了什么事，我们都可以不用一个回转，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上帝求我们所要的东西。这个。沟通的渠道是断的了，犯罪就断了。虽然耶稣为我们就是祈求 压后我们的审判，但是呢不表示我们不需要悔改。 OK， 我以着我们每一样得罪神的事情呢，我们都要向神认罪，而且还要改变，意思说我们要从黑暗里头出来。好了，所以悔改才被赦免呢，不可以解释成为人的功劳啊，因为悔改是我做的嘛，所以好像我做了，上帝就要就要回答我。OK， 我刚才前面说了，你能够悔改，是因为上帝先改变你的心，你才能够悔改啊。所以如果人没有办法悔改呢，其实也表现出上帝还没有是时候要救赎他。 OK， 上帝还没有是时候要赐福给他，但是如果他能够真诚的悔改呢，我们知道上帝已经要赐福给他，所以给他能够回转，连上帝就把恩惠充满他啊。所以这里说出旧约的那批先祖呢，他们的情况是很可悲的，因为上帝定义不要给他们恩典，所以上帝就不给他们悔改。所以你看耶利米书，你看以西结书啊，耶利米书是我们教会一直在看的啊，你都很纳闷的，你说这批人有没有顽固成这个样子啊？啊，一次一次一样的啊，就讲不做了啊，不做之后又做，做了一直做，你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没有怎么样啊，这不是逻辑来的，这个是罪来的。你能够停下来呢，是因为上帝要赦免你，他给你恩典可以回转。但是当上帝收回的时候，你就看到这种可怕的情况，就是人只有越来越犯罪，好像停不下来的，一直抵挡，一直不信，一直背逆，到灭亡为止。但愿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啊！每当神向我们开恩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用一个柔软的心啊，来回应他。OK， 好了，我快讲，时间差不多哈，我再讲一两节啊。那十五节他说：“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啊。”这跟刚才前面讲的很相似啊，就说之前的先祖上帝没有收回，但是他说现在你们也是犹大家，你们也是耶路撒冷，就是属神的这个圣城的人呐、啊，上帝说：“我却做另外一件事，我要施恩。你们犯一样的罪，但是我要施恩啊！所以先知激励他们呢、啊，说上帝对你们有恩惠，你们应该快快的啊，不要再迟疑，不要再有那种消极的害怕，那、啊、要依靠耶和华，把圣殿重建起来。”啊，让你们的救恩有一个操练的地方。 OK， 所以我们应该被上帝同在的这个应许就是恩惠的应许同 来装备我们啊，好让不管上帝呼召我们到什么地方啊，做什么的事情，我们都应该以一个勇敢，就是信心啊，来跟随啊。因为如果上帝不同在，的确我们是应该害怕的。 OK，但是如果上帝同在了，我们还害怕呢，其实就是我们不相信了。所以简而言之，在上帝借着圣灵改变人的心智以前呢，人是没有办法回转的啊，不管你有多少的宗教的经验就像刚才前面说以色列人这样啊，吃过马呢，经过红海啊，看过十灾。这些都是宗教经验 ，OK， 在旷野四十年，宗教经验不能回转的，救不了他们啊。但是当上帝开始要善待人的时候，要赦免人的时候呢，上帝就使人能够回转，而且这个回转最终会结出行善的果子啊。这里是建殿，我们呢就是顺服上帝，把救恩活出来啊。当然这个就是。爱神也遵守神的诫命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吗？啊，好，我再可能再一节吧，哈，一两节哈。OK， 那 这你不要认为是我天天讲爱神爱人啊，我不是这个版权啊，你读圣经你是读到的啊，那你看这一节就开始讲，我们来读啊。他说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以灵舌说诚实，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正理判断，使人和睦啊，不是我说的啊。所以当上帝说你要有信心，不要害怕，要回转之后呢，上帝第一个就是说行我的律法，行我的律法，很白的，以诚灵舌说诚实话。这个所谓的诚实话就不只是一种口头yes no 这样简单了、这个以灵舌做诚实话的意思就是他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代表性就是一很简单的一个要求来代表了这个律法第二个法版的这个律法的总共的要求以人说诚实话的反面就是欺骗人那为什么你要欺骗人？因为你会伤害人。你说诚实话呢，其实不只是要表明你是诚实的人，他的目的其实是要保护人如果你真的是要爱人，请从这里开始就是以公义诚实来对待人，你先用这个开始，连之后你再讲行动你再讲我要给人做这个做那个的OK， 但是先用这个态度，就是诚实来对待你身边的人这就是爱人如己的一个基本了。OK， 也就表示说，当时这批圣民他们已经不再就是追求这种事了他们可能对灵舌是残忍的不再忠实说话不算数就是见异思迁就是好处就跑了就不管人了讲过的话也不算数了就是这样所以常常呢不诚实就伤害了别人连上帝说你如果悔改 OK 你要蒙福你的果子要显出来就是要行爱人如己的事可以吗你另外一个也是一样的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如果你看英文字说 execute the judgment of truth and peace 他的意思就是不单百姓个人是伤害灵舌的他说当时的所谓这个法院就是当时的人民的法官这些宗教的领袖呢他们也充满欺诈跟不义的就是他们也不诚实了 OK 所以就带来了这个整个国家的一种黑暗因为都笼罩在一个不诚实的一种罪恶的里面当人被不诚实所遮盖人就不会和睦因为人只有怀疑是吧如果我感觉到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不诚实的我感觉到我的老板是不诚实的我感觉到我的这个兄弟姐妹是不诚实的话呢你不能够和睦的因为你常都会用质疑甚至最后你为了保护自己你会常伤害别人所以诚实是一个基础来的你要爱人呢你不能光讲这个鲜花你从根讲起这个玫瑰是有根的你要从根茎讲起就从最基础的事讲起就是你能够和睦以家人和睦相处以同事和睦相处以灵舍和睦相处呢是因为当中有信任有诚实 OK 所以上帝真的是不只是叫我们把殿盖起来就算了上帝说殿盖起来之后呢我要你们在殿里面操练就是学习诫命的要求这里是从诚实开始了接下来 也是类似的话了，我们可以读一下十七节，他说谁都不可心里谋害灵蛇，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憎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十七节 也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发挥了啊，他其实就是说不可心里谋害灵蛇，也不可欺假事，其实它不是两个啊。如果你把它拆开呢，你就以为前面一句是讲这个爱人如己的，因为爱人如己说不可以害灵蛇嘛，连那不可欺假事你就认为是前第一个法版呢，就是呢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是吧？但其实它不是讲前面的，因为其实在后面的这个六个诫命，就是爱人如己的诫命里头呢，其实上帝是有说我们不可以就是作假见证陷害人，其实是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先知没有提到他们对神的，不是说对神不重要啊。OK， 其实他们是有做安息日的事情，他们是有去圣殿的，他们这些对神的形式他们有做，但是他们对人的上帝要求他们对人的这些爱心他们是没有做，所以上帝没有要他们在对神的形式上多做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爱人，你就不需要再谈他会爱上帝了，是假的，所以根本都不用提。虽然他们以为自己很爱神了啊，但是先知连提都不提，就是说你第一这个都不做的话，你不可能去爱你看不到的上帝，你心里恨你看到的人，你还怎么可能去爱你看不见的上帝？所以他就说他们不可再谋害啊。这个心理谋害呢，不是说每个人心里面都一定要伤害别人的，而是说一个隐藏的意思啊，就是行为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啊，就是伤害人的行为不应该这样做啊，但是连这种想法都不应该有啊，所以不可在心里设计啊，或是做任何伤害人的事。OK。所以上帝的律法是属灵的啊，他不是只是要求行为而已啊，他要我们内心到行为都符合上帝的要求，因为上帝的眼睛看见一切啊，所以他不可能像偶像只是要求人当然偶像是人啊不是神啊，但是偶像的敬拜呢只是要求人在外在的形式上去满足规条，上帝是真神，所以他不会，他绝对不会满足只是眼前做出来的事。OK， 他要心里也要眼前，而且眼前的事他做出来的事呢，一定要醋意他的心。你的心想很好，你做的不好，上帝不喜悦。你心想一样，你做的另外一样，上帝也不学。上帝要你的心跟你做的两样都好，而且呢你的心想的你所做的要从心里面出来，这叫做心理跟行为是一致的，这样才蒙悦纳，这样才蒙悦纳，可以吗？啊，所以真的是这个律法没有可能表面给人感觉只是一套一套的行事规则，但是你看明白的话呢，它不是行为，它是内心基础，行为是外展啊。所以因此呢，人啊可以不在行为上去沾长，就是显出他的邪恶啊。但是先知呢要人就是特别就是注意自己内心啊，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隐瞒人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隐瞒上帝。OK， 第二句话跟这句是相似的，他就说不可喜爱其假事啊，但其实配合起来就是作假见证了 为什么要作假见证？有一个目的的嘛，那就是要伤害别人啊，伤害别人。所以又是同样的事情了啊，上帝厌恶我们不诚实。作假见证嘛，其假事啊，就是不诚实，他不喜悦我们欺骗跟说谎， 啊，可能我们会有一种想法，觉得啊，有时候我们讲一些谎话啊，是为了人好的啊，我们是为了帮人的，我们是为了让人高兴的啊啊，这个是我们现代人的想法来的。古代的人呢，没有这种那么幼稚的想法的。OK， 其实不存在什么叫活灰色啊啊，什么随便你什么颜色都可以讲啊，不存在灰色的谎言呐、啊，谎言就是谎言，因为圣经很明确的说，谎言的父是撒旦，真理是上帝。撒旦跟上帝是没有相交的，所以中间 不存在灰色的东西。那你说我不能讲那些话，我讲了会伤害别人怎么办？我想问你大家，就是你认为你讲了就会伤害别人的这个论点是你的经验来的，对不对？但这个经验里面呢，你没有考虑上帝的，所以你会这样想嘛，对不对？你说哎，如果呢我讲真话啊，那个就是这个很多例子人家拿来说的嘛，就是这个希特勒在追杀犹太人的时候，但我想我们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事，但大家都拿这个例子啊，就说什么希特勒要追杀犹太人，你家里藏了一些犹太人啊，人家就问你有没有犹太人在你家，你说没有啊，你就救了这些犹太人，所以讲这种谎言是可以的，对吗？很可惜啊，这种成为一种见证。但其实呢，你看圣经嘛，对吧？其实不是的。如果，当然我没有教你去怎么说呢？去陷害人呐、先是把犹太人骗来家里，你再去跟希特勒讲说我家里有犹太人。你这个是邪恶的，这根本就不叫什么什么想帮人什么。OK， 你是想帮人 ，OK， 你也不会招牌贴在外面 ，OK， 你尽量保护人的性命。对，当有人要你讲真实话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不说啊，你可以选择自己牺牲生命啊，不是吗？为什么你要偏偏就选择讲骗话，让你们两个都可以活下来？你就选一个最好的嘛，最容易的嘛。难道只有这个选择吗？不是的，我都跟你说了，这个是人的推论来的。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根本没有考虑上帝的。你知道在同一个年代，希特勒的年代有多少见证，这是人家不讲，但是也存在多少人跟希特勒的兵说我家里有犹太人，因为当然不是故意的，就他来，你家没有犹太人，他说有，里面一大堆，那些兵听看到他就笑，就走掉了。也有这样的见证，为什么不讲？为什么老是要讲那些说啊没事没事啊，就啊这个我在说我不想讨论这个事啦、啊、总之这个不是我们我不相信一个人啊，如果他心里不诚实，到了那一天呢，他会做对的事啊。我意思说这些人看到就是上帝把这个危险放在他眼前的时候 ，OK， 他看到这个危机的时候呢，他做了这种反应，就是啊，他讲了骗话。其实这个选择呢，是他向来的一种习惯来的。他考虑自己的生活，考虑自己的利益。他最后呢，他其实不相信是上帝的保守，也不相信上帝的能力，他只相信一个常理，就是他只要用方式隐藏事实，他就可以得好处。这是世人，我只能够回答，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如果今天你藏了犹太人 OK， 你可能问我，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的原则是诚实。那个时候德国兵来找你的时候，你要祷告圣灵给你什么话你就讲什么话，可能你当场就跟这个兵传福音，可能上帝感动你说唱一首歌给他听啊，可能上帝各种的，你考虑多一个元素嘛，就是神在当中。有很多人说家里没有犹太人，还不是一样进来抄家，这个例子更多，对吧？最后连犹太人也杀，连你也杀。但是讲话有一定有好处吗？也不见得。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这些都是人为的啊，就是我们人因为不信神，我们总是想要给自己开一条所谓中间路线了，但是不存在的。记得啊，圣经常常特别针对谎言， 指说谎的人的父亲是撒旦，所以没有中间的。那当你站在光明那一边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光明会保护你，你要知道公义的上帝会有他的作为。那所以在各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不可有任何想要起假释的想法，更不可以想要用假释，就是说谎啊，来换取好处。这是招惹神愤怒的事，就是为什么之前的犹太人会灭亡，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上违背了上帝，也伤害了他们的灵舍。 OK， 所以最后犹太人如果真诚的从心底里面悔改，并且注意正当公正的事，上帝就向他们来施展他的慈悲跟怜悯啊。所以结尾是我们不单只是要建圣殿要献祭也要守这些献祭跟圣殿所预表的那个真理其实就是属神子民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能够活出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今天下午是有敬拜你们可能应该知道迦南是通知了大家了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敬拜许多这个 Winterthur 的弟兄姐妹会开车过来那我希望你们能够去就是当然我也不逼你了不过如果你不能去是因为其他生病什么我就求主恩待你但是如果只是害怕人数多祷告吧我觉得人家都敢来你还跑这 不是叫你去的很好了人家如果愿意来我们应该求主给我们有这个信心来接待人也愿意与他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盼望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祷告跟神祈求旨意不要只是用自己的血气跟逻辑去做判断OK， 所以这里就知道人不是单单去教会而已的不是单单去做做礼拜而已的。上帝要我们在教会在做礼拜的时候对弟兄姐妹施展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爱。OK， 所以我们不单努力有一个外在的行为我们对灵舍有一种责任感爱护的责任感我们也要洁净就是心里面任何的仇恨任何的不义任何败坏的情感因为这是上帝的要求好吗好了我看一下我应该是对这已经过了好吧我就停在这里OK，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你们要问问题吗？还是都 OK 了？没有，好吧，如果是没有了OK， 可以吗？我就停在这里了我就做一个祷告我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继续来查考这段的经文谢谢你让我们不单。看见你在我们这个年代你已经向我们来施恩你不再向你审判这些以色列列祖的情况你降灾不后悔的情况而是现在你借着耶稣基督你除去了你对罪的怒气主要让我们的良心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能够感受到上帝不再定罪的这个恩典能够让我们抓紧这个机会来向你来回转所以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不单只是向你来回转我们也坚固我们的手脚求你让我们有能力来行出你的话来活出你的诫命是吧？当我们愿意去爱你，愿意去爱弟兄姐妹、爱身边的人的时候，主你也提醒我们这些不是一个动作，是必须发自于内心而且我们的内心必须与我们的行为相称。主叫我们在蒙恩的道路上我们所做所说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能够 让上帝你的名啊得着荣耀。
嗯
啊，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崇拜啊，感谢你让托马斯牧师还有他的会友啊有这个爱心，愿意啊远途的来到我们的当中。
嗯，
所以你也就啊激励我们弟兄姐妹也有这颗爱他们的心啊，我们也愿意与他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是吧？你就在人的心里面啊感动啊，除去我们的焦虑啊，也引领我们的脚步啊。若是你的美意，是吧？你就带领啊那些你邀请的人啊，回到你的殿中啊，来以啊这个德语啊讲德语的弟兄姐妹啊，一起来敬拜同一位啊。伟大创造拯救我们的上帝，
嗯，
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了 ，OK， 啊，
嗯
，OK，take care， 啊 ，OK， 啊，拜拜，啊，嗯。